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临溪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要理智。最近山东某地三名同修在一次集中大规模占卦调符的活动中被恶警抓走，其中一名同修加倍操走大量资料和物品，造成一定损失。据了解，为了庆祝513法轮大法日，该地区同修在5月11日同时行动，占挂了大量横幅，持续到了凌晨2-3点钟，比较劳累。而另一地区同修由于没有同步完成任务，将剩余条幅交还，于是该地区同修为了在513前完成任务和营造一个新局面，于5月12日晚上继续占挂条幅，有的还去了相同的地方，导致三名同修被蹲坑警察抓捕，其中一名是新学员。总结其中教训是深刻的，在一次集中大规模发放资料后，很容易引起恶党机关的注意和监控，此时如果继续去做，而且没有时间间隔，就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弘扬513法轮大法日没有错，但是应该理智智慧地做，不要非得集中到前几天，这样极易被恶警摸到规律而招致迫害。今后大陆弟子在类似问题上也需要注意了，讲真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应该也与节日没有太大关系，不应该像常人一样形成一个什么固定的观念，而影响了自己既定计划安排和禁锢了自己的如意发挥。而且讲真相应该着重于具体的有揭示力量的内容上，而非浅显的口号和标语，如果把大量资金用在这些表面事情上，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集中做真相的好处是让世人眼前一亮，倍感震撼，也比较能够震慑邪恶，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但是相应的难度是容易引起邪恶注意，坏人可能会集中人力拆除破坏，这也会给世人造成恐怖气氛，影响以后讲真相效果，对同修信心也有不良影响。个人觉得按照既有计划均衡的持续的去做，智慧的去做就可以了。做这种较大的活动，一个地区人员都参加，在目前大陆沟通联络诸多不便，而现在大法弟子的电话绝大多数被监听和定位，集中行动容易被侦测，而且有的农村老年同修很不注意手机安全，一遇到急事稍不注意就忘了，甚至自以为是的认为使用所谓暗语就能瞒过恶警，例如今晚继续办事，以致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反映了懒惰和怕麻烦不吃苦的心态，也是对同修和正法不负责任的做法。建议更多同修使用站内信箱联系，可能会更安全，或使用其他可行方法。心性不够稳定和不注意修口的新学员， 不建议参加一些活动，这可由当地协调人适当掌握，这是为了大家安全，而非个人看法。如果此人心里过不去，不正是有需要修炼提高的地方吗？在做正实大法之事中，时刻不忘修炼因素在其中，要理解其他同修的处境和心性，宽容慈悲，内心不被外物所扰动，更不要心里不平衡而心生怨气，将负面情绪带到正实法事情中，或存在完成任务的心理，使这些不纯净的心造成干扰和障碍，均有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危险。也不要做出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须知任何一个执着心都会蒙蔽人的本性和心智，真正起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作用的才是大法弟子的本分。时时事事都保持正念，这对于忙碌的大法弟子们来说是个长期的严肃考验。另外，我发现目前很多农村的道路上和个别商铺都安装有摄像头，有的一个村都有一两个。这个摄像头白天不容易观察到，到了晚上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红色光圈，自己要注意观察，尽量避开监控，减少不必要的损害。提醒有类似情形的同修注意安全和心性修炼，以便更好的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大家交流不注意安全的惨痛教训。我的亲属是某公检法官员，曾说过，你们指大法弟子只要随身带着手机或身份证，每分钟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就看我们想不想找你，甚至你身上不带这两样东西，我们仍然能找到你，因为你接触的人身上带了手机或身份证。你的手机虽然改了串号，但你给没改串号的同修手机打电话，马上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你的手机串号等于白改。别说两人通话能录音，就是你关上手机唠嗑，我们照样听得清清楚楚。家中的座机电话，甚至就连你没接电话，房间有人只要咳嗽一声，我们连男女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很多案子我们就是这么搞定的。2014年4月2日、3日、14日，在密山、牡丹江、济南等地的几名同修连续被绑架，给当地修炼造成很大损失。究其原因，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是，同修们包括我自己，除自身修炼的因素外，平时忙于做事，学法少，有依赖心，不注意手机安全，不修口等等，无意中给邪恶提供了信息，造成邪恶早就长期监听并跟踪了几位同修。我们当然不会被某公检法领导说的话所动，但是作为修炼人，要冷静地从法中悟一悟，在人这一面的安全防范措施我们重视了没有？我们做三件事的前提是要学好法，向内找，正念足，去怕心，修口等等。而我们每个人对师父讲的注意安全的法，我们做到了没有？明慧网反反复复地发表关于手机安全的小册子文章，我们真正重视了没有？重视的程度有多大？我们真得好好向内找一找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岩的文章，看到别人的缺点找自己。整体长期配合中，一些同修甚至有些协调同修会反映出一种状态，看到别人的缺点，或因看到同修一时的不正确状态，或长期没有突破的关，而因此对同修产生固有的观念，就认为他怎么就是这样，或他怎么总是这样啊，似乎是为同修负责， 见面就反复提醒，最后加上一句，你怎么总是这样啊？我觉得这种状态应该有所扭转了，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别人身上啊，这样只会给同修增加无形的压力和不好的物质。也许就是因为大家都形成这固有的一念，把同修该修去的一时的不正确状态给定住了，导致同修总是在那一个境界中突破不出来，不但给同修造成无形的压力，或使同修产生抵触、反感情绪等，同时对自己自身的修炼也没有起到应有的警醒和向内找提高的作用，真的是毫无实质意义啊，反而还会给整体环境造成不应有的间隔或负面因素，使整体配合达不到应有的金刚不破的状态，对自己、对同修、对整体都不利，只能起负面作用。修就是修自己，那么这时为什么不想一想同修的不足，为什么总是让我看到呢？是不是这方面我也有需要提高的，自己没有认识到的呢？同修听不进去，没有改正提高，是不是自己的语气善心还是不够啊？是不是自己在理上也没有真的明白啊？是不是语气中带出的强求、埋怨、指责的成分啊？当然不是说看到他人缺点也不指出，只顾自己。通过反复的学习师尊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悟到这时需要做的只能是严格的修好自己，善意的提醒同修，相信法能归正一切，与同修多学法，多发正念，排除干扰，没有过不去的关，不必执着于别人的执着，产生过分的担忧，那就适得其反了。其实这也是信师信法不够，打折扣了。我们应坚定一念，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里只是针对自己曾有过的不正确状态做一个浅析。最近对严格修好自己这一点有了新的认识，终于挖出了自己长期松懈不能精进突破层次的根。通过看到的现象找自己，我悟到整体配合中同修长期相处应杜绝50步笑100步，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反过来找自己，看到别人有不足有没做好的，就查一查自己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没做到没做好的，是否有需要提高的。如果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那就深挖一挖，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看到别人显现出来有10个、100个不足，那在自己这一个都不能放过，因为我们就是要修成100%的纯金才能圆满啊，必须以法为师，100%的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即使一时没能100%的达到法中的要求，但也要知道只有100%的按照大法去做去衡量才是真正的标准，才能真正的走向圆满。直指自己的人心，修自己，不要总是看别人如何如何，并坚定一念，要求自己真正悟到，就要立马做到，严格归正一切。就在我悟到这里的一刻，脑中印出一个影像，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反出一团黑色浑浊的物质，像一团黑气，原先就在自己怀里抱着一样，这次被清晰地从我的身体里打出来了。我悟到这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这颗自满的心所形成的黑色物质场，这次被自己要100%的按大法要求做这一坚定的正念给清理出来了。原来这个觉得自己修得差不多了的人心，才是使自己长期不能精进提高、突破层次的根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韩梅的文章，三言两语化救人。当前大法弟子住师正法救度世人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直接针对修炼人心性的大检验。很多同修深知其意义重大，但苦于不会讲，做不了，尤其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少人难在了这儿。我想与同修切磋自己的一点体悟。我认为能否做好此事，走出来是关键，会不会讲，张口是关键。明慧交流文章中很多同修谈到，师父已经把路铺好，只等弟子去做了，可如果你不出家门干着急，这路不也白铺了吗？如果你一肚子话要说，可总不开口，怎么学会表达？都得去做才能体会到师父的加持呀。就像你没看过转法轮，没练过功，能体会到师父所讲的神奇吗？以前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个寓言，大意是一群禽类雏鸟向往蓝天，有的奋力展翅振臂击飞，有的拍拍翅膀钻进草窝，有的害怕太高摔落下来半途而废，有的贪图安逸被人圈养，有吃有喝给人下蛋，成了家禽，最后被人杀了吃。只有那不懈努力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小鹰，最后飞上了蓝天。当然这个比喻也不太合适，也许他们就是生物界的不同物种。就说这个理，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只想不做怎么行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常静的文章，让生命在集体学法中升华。在这寰宇更新的伟大时刻，能够修炼大法，能够与慈悲伟大的师尊同在，能够与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道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感到无比的荣耀。随着正法形势突飞猛进，学法小组犹如春天的花朵遍地开放。集体学法是师尊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走师尊安排的路，让生命在集体学法中升华。一、集体学法中思想不容易溜号，集体学法能够有效提高学法质量，心境思想不容易溜号。今年春天，我突破怕心和惰性，去参加集体学法。此前同修叫我去学法，我已没时间推掉了，实质是在滋养着怕心与安逸心。同修 A 自己出钱租下了一套老旧的房子，组织了五个人的学法小组，其中有两个学员出来学法家里有阻力，我也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偷懒，有时就只有 A 一个人坐那儿学。他说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只有一个人也要学。我很受感动，是啊，师父要做的事牵扯到宇宙天体中无量无际的庞大因素，有无比高深的内涵，作为弟子就得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无比谦卑地按师父的要求做，怎么能我行我素呢？参加集体学法是师尊的要求，也是正法的需要，也是在圆融我们这个整体啊。后来每逢学法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坚持去。中午集体学法的时间是我30多年来睡懒觉的时间，我在家里常常被困魔打倒，在午睡中荒废了无数宝贵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学法却格外精神，双腿盘坐，手捧宝书，坐得端端正正，偶尔困魔袭来几分钟就挺过去了，而且思想不容易溜号，每个字每句话都能装进心里，有时思想溜号也能及时惊醒，赶快回到法中来，把大法的每一个字都往脑子里打，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往脑子里打，邪恶因素与败坏物质不断被清除，大脑越学越清亮， 越学心里越舒服，越学越爱学。屋子简陋，可我们的眼前却是佛光普照。有一次到三点集体发正念，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美妙，心里很静，什么杂念都没有，一立掌好像自己就是一尊顶天独尊的神，威力无比。天幕里有一团一团的光向四处散开去，渐渐地散开去，淡紫色的、橘黄色的，很好看，腰部热烘烘的，手上能量也很强。集体发正念，能量强，威力大，眼睛看不见，却能真切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清除。二，集体学法中许多人心修去了，集体学法能够开创一个真修实修的环境，这个环境像一潭清水，能够把我们洗净。在集体学法中，心性得到了磨练，修去了许多人心。老同修 C 得法不久，文化低，读法吃力，结结巴巴，不少字念错，而且用本地老土话念，我们不停地给他纠正，时间长了，我的语气就生硬了，埋怨他拖延了学法的进度，两小时也学不完一讲，轮流读法时，就希望他读短的段落，巴望着自己读长的段落，事与愿违，偏偏轮给他长的段落，他呢，神情专注，像小学生一样一字一字认真读，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看不起同修，自以为是，强烈显示自己，学法求数量的人心，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后，我发现老同修读法时，我字字入心，全身心都在同化法，老同修现在会读普通话了，也比以前流利了。有几天我被病魔干扰，正在读法，嗓子一痒就咳嗽，同修 A 就冲我喊，别对着书咳嗽，我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心里直翻腾，我是你的长辈，怎么这样跟我讲话？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要面子，要人尊重，爱听好话，不让人说，对着书咳嗽本身就是不敬师不敬法，错在自己，有什么不服气的，赶快清除这些败坏的人心吧。向内找归正自己后，咳嗽消失了。一天来到学法点， A 同修说，昨天夜里孩子哭闹，丈夫冲她发火，她没忍住与丈夫干起来，被丈夫按在地上打。同修向内找，说自己有争强斗胜的心，师尊叫我们看到别人的不足，要反过来看自己，我自己也有争强斗胜的心，丈夫去外面玩要深夜不归，我就把门锁死，他强行进来，我就把他推出去。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我家是一厨不容两人，我白菜要煮汤吃，他却要炒吃，他一炒菜就放花椒放辣椒，我挡都挡不住，他握着锅铲得意地说，锅铲在我手中，我爱怎么炒就怎么炒，不合我的口味我就赌气不吃，他一人吃不完就往垃圾箩里倒，经常一碗一碗倒剩菜，我就说他将来到阴间要吃完倒掉的剩菜才有新鲜饭菜吃，言语之刻薄，哪里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争斗心后面是执着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他人，死死抓住个人利益不放，强烈为私为我的人心与宇宙特性背道而驰，我请求师尊加持我解体这些为私为我的因素。有一天同修 B 问我多大了，我说48岁了，同修 A 脱口而出，哈，我还以为你有50岁了呢，说完后低头直笑，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我平日里听到的都是别人夸我怎么年轻，他却说我老相，单位里有个新来的大学生，长老长老的称呼我，就被我训斥了一顿，丈夫说谁谁的媳妇漂亮，我心里也不舒服，这些事强烈冲击着我顽固的人心，想要年轻，想要漂亮，儿童时就梦想着有天仙般的花容玉貌，嫁人后害怕青春消逝，容颜枯萎，曾一度热衷于各种美容及保健，当初走进大法就是想通过性命双修达到青春常驻，执着容貌的后面是求名的心，想得到人们的赞美，爱听好听的话，争斗的心，想比别人漂亮，在他人之上，情色的心，用美妙博取男子的欢心， 满足情欲与色欲的执着，妒忌心，对别人的美丽心生妒忌，畏私畏我的心，用美貌抓住丈夫的心，留住他的情，一辈子占有他这个人，保住人中的幸福，舒舒服服过好日子，还有强烈的显示心。年轻漂亮底下窝藏着许多肮脏的人心，这些心都是我必须修去的。这些根本的执着不去，修来修去还是为了当人，当幸福的人，跳不出人的框框，跳不出人的泥潭，这是假修，是切法行为。利用修大法达到畏私畏我的目的，是对大法犯罪啊。我牢牢守住一念，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真善忍构成的，我真正的自己是无私无我的，那些乌七八糟畏私畏我的东西都不是我。我发正念解体这些败坏的人心，败坏的物质，让生命在大法中纯净。三，集体学法中家里环境宽松了。集体学法中，大家互相交流，向内找，去人心。我们在变，家人也在变。地同修一直悄悄打印小册子，不敢给丈夫知道。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做资料了。那天打印机坏了，丈夫还开着车送她到电脑城修打印机。我以前不敢在丈夫面前讲真相，我一开口他就骂我造谣。家里放新唐人电视，他说三道四。现在他会静静地看了，看到奥巴马要打叙利亚，他说美国怎么不来打中国，赶快把中共邪党打掉就好了。我送神韵光盘给他婶婶，他在一旁说看看吧，很好看的。我劝他的朋友三退时，他也能说上一句退了退了，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以前也是偷偷做资料，现在我打印真相币，刻光碟，忙忙活活，他过来过去好像没看见似的。毕同修的丈夫多年来躲在家里练功，只看转法轮，同修出来学法他多次阻拦，还威胁要叫子女来把同修捆绑了送公安局。半年后他跟着同修来到了学法小组，和我们一起学法，房子租期到了，他叫大家去他家学法，学法小组就搬到了他家。集体学法中，我们的环境宽松了。四，集体学法中救人的正念增强了。我们是神的使者，救人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少大法弟子都在争分夺秒的救人，我却被怕心和惰性挡住，一直精进不起来。集体学法能够增强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多救人。在学法时，走在大街上，满眼是真相，灯柱上、商店墙上、电话亭上都见得到同修贴的真相。几个女孩在电话亭前边看边笑。一次我回老家，丈夫叫我快出来看，我说看什么呢？出来一看，我家墙上贴着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来往行人都看得见，家乡同修做得真好啊。一次我坐公交车，一个老同修抱着小孙子发酒瓶光碟，也发给我一个。为了不影响其他人接受，我高高兴兴地接过来。下车后，我转送给一个等车的女子。在小组上，我就把自己看见的讲给同修听，同修很受鼓舞。毕同修也说，早上买菜时见一个老同修给人讲真相，还向老同修要了一些不干胶。是啊，同修们急着救人，我们也要互相鼓励，共同配合才能多救人。我平时打印不干胶就是自己贴，见毕同修去向别组的同修要不干胶贴，我心里一阵难过。我只顾自己，心中没有整体，这和畏私畏我的救世力有什么两样？我发正念解体生命体系中畏私畏我的因素。我把打印精美的不干胶带到学法点，分给大家，并演示怎么贴。一次我只分给 C 同修两张，他却伸着手说拿来，剩下的全给我。晚饭后我要叫着他们去贴，他们指 C 同修小区里不愿走出来的学员。 C 同修还把真相币一百一百的往他们家里送，催促他们走出来。随着不断学法，不断向内找，去执着，我发现正念强了，怕心少了， 我以前看着公交车站那闪亮的玻璃，看着里面形形色色的广告，很是痛惜。要是贴大法真相多好，淋不着雨，过往人多。可是一看警车多，警察多，监控多，我就胆怯了，我只敢去小巷里贴。师傅说，真的不需要你太费心，你就堂堂正正的，你大法弟子，你不知道你是在救人吗？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救人是天与间最神圣的事，我们带着怕心，强烈保护自我的私心，怎么能救了人呢？要堂堂正正像个大法弟子，用纯正慈悲的心才能救了人。我就多学法，纯净自己，增强正念。来到公交车站，我请求师尊加持我的正念，让神的一面强大无比，主导一切，用纯正慈悲的心救人。心里坦荡了，我就拿出不干胶，敏捷地撕开，堂堂正正地贴在玻璃上，迅速离开。有警察，有警车，我就等他们过去了再贴。面对电子眼，我想他看得见人，看不见神。有一次我刚贴上，一对年轻人就过来专心地看，我想看吧，好好看，谁看谁脑袋中邪党灌的毒就会被清除。一张小小的真相在另外空间里光芒万丈，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我几次到市公安局大楼对面的站台贴真相，心中求师尊加持，让真相的万丈光芒冲破大楼，清除邪恶，唤醒警察的良知，救度他们。一次我贴完真相没走出多远，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骑摩托车跟了过来，我走多快他骑多快，眼睛死死盯着我看，怕心一下子上来了。我赶快在心中念，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他又拿出手机拨弄，我对着他发出一念，救人的事你不配管。前面医院门口，一个司机悠闲地坐在摩托车上等待着拉人。我叫司机送我去一个小区，司机拉着我呼地离开了，甩掉了跟踪。在师尊慈悲呵护下，真是有惊无险。回来向内找，发现自己多贴了几张，有了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和安逸心，就发正念清除。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下载了普天同庆的不干胶，打开一看，满目生辉，一片亮丽，太美好了，每幅都展现着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我想11号打印好，让同修12号去贴，可是邪恶干扰，页面弄不对，没打成。12号集体学法回来，我打开电脑重新打，呵，成功了。晚上我到大街上贴了一张，又来到了集贸市场的宣传栏里贴了一张，又去公交车站贴。我要告诉世人，明天是个伟大的节日，让世人看到大法红传世界的美好，唤醒世人的善念。第二天法轮大法日，阳光灿烂，天地间充满了欢欣与喜庆。我去学法，见人们在等车，我微笑着走过去，用纯净的心把普天同庆贴在站台上。经过街心公园，我又贴了一张。来到学法点，我把普天同庆分给同修，同修捧着看着赞叹着，脸上是幸福的笑。学完法，同修们就去街上公园贴普天同庆，让世人和我们一起庆贺这个伟大的节日。结语：集体学法是师尊指给我们的修炼大道，集体学法蕴含的高深内涵、深远意义、无穷奥妙，小小的我永远都不可能全部知道，我的体悟也只是浩瀚海洋的一滴水。作为弟子，要听师尊的话，走师尊指给的路，越是最后越要珍惜集体学法，整体配合多救人，让生命在集体学法中升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老板们为啥爱雇我？我是个男青年法轮功学员，生在农村，父母早逝，我勉强念完初中，2003年独自来到小县城，靠拉人力车谋生。这种活在当地称为板低，既能拉人又能拉货，既苦又累，从早到晚也挣不到几个钱，但我的收入却比别人高。坐我车的人不但多，找我拉货的也不少。我就和大家说说那些小老板们为什么爱找我为他们拉货。陶瓷店老板把库房钥匙交给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卖盖房用的材料陶瓷的女老板雇用我的车装运材料。这个老板付运费时总是斤斤计较的，无非是想少给点钱，别人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干什么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所以只要这位老板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老板在和不在我都一样，兢兢业业干好要干的活。刚开始时这个老板对我不放心，取送货时他都跟着，还曾经考验我几次，故意把瓷片墙砖等的数量少报，我都按正确的数量出进货，就连去他家买货的人都说我点的货准，干活还快，真是个好人。还跟老板说应该多给我加点钱。后来老板干脆把库房钥匙交给了我，他要什么货要多少，只是告诉个数，我自己去库房取送。没活时我就去蹬车拉人，下午5点来钟没人买货了，我就把库房锁好，再把钥匙交给老板。老板还说我看库房是把好手，学法轮功的人干活就是让人放心。他还让我再给他介绍一个法轮功学员来，自然工资他也没少给我，到年节还给点小福利。粮店老板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心眼好，送面粉油这活不好干，有时我按粮店老板的吩咐把货送到饭店面食店等地方，那里的老板还故意挑毛病，我都耐心和气地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有时他们还让我干些不属于我工作范围内的活。别人装卸货时不管3721，把油面粉在地上拖着走，而我装卸货都是把货搬上车，送的货对方都留下，没出过一次差错。粮店老板对我特别满意，时常夸我比别人干活好。有新客户买粮油，老板总让我和新客户去谈，老板说我会说话。一天，一家幼儿园的老师要在这儿买油，人们都知道这位老师小气，不愿意和他打交道，老板让我去跟老师谈。当我把这个客户洽谈成功后，老板高兴地说你真行，办事能力强，学法轮功的就是心眼好。花店老板说你人缘真好，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卖鲜花的老板，这位老板用我的车送了几次花，觉得我这个人不错，从来没碰坏过鲜花和花盆，老板就把送花的活给了我。一天，一个买花的女士叫我把花给送家去，这盆鲜花运费得30元，我把花送到楼下，又把花搬到楼上，并摆在她指定的位置，还简单地告诉她这花的饲养方法，我只收了20元钱。这个买花的女士满脸微笑，赶紧说你这个人可真好。我回答说因为我学法轮功，师父让我们做个好人， 可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样。过了几天，这位女士又来买花，告诉老板以后就让我给她送花。花店老板对我说，你人缘真好，都爱用你呀。我给花店拉花已3年多了。
建材老板说，
他是学法轮功的，老善良了。一位卖建材的老板用我干了几次活后，认为我善良，为人正直，一有顾客来买货，他就打电话找我给客户送货。如果我忙时，他还叫客户等会儿，尽量叫我给送。每当客户要谈运费价时，还没等我开口，老板就说话了，不用谈价钱，这小伙不会多收你钱的，他是学法轮功的，老善良了，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客户也就不说什么了。水暖剑老板说，学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几年前我给一家水暖店取货时，被另一家水暖店的老板看中，就要了我的电话，一干就是好几年。水暖剑虽小，但价位很高，从几十元到近千元的都有。从店里送到用户手里，我从未出现差错，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从来没耽误过。我从没和老板提过运费多少，也从没和老板抱怨过什么。老板曾笑呵呵地瞅着我说，你们学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要都学法轮功，这个社会就都好了。由于老板们之间相传我的口碑好，所以共有16家小商贩的老板用我干活，就不一一细说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生气的背后是思，以前还以为自己是心胸比较开阔的人呢，那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修炼了那标准就要提高。这些年来容易生气的心没有引起重视，造成了很大损失。静下来观察，表现在谁要是对自己不好了，说不好听的话了，或者利益上让自己吃亏了，就激动生气。特别近一年来，在这方面碰到事情多了，心性关过不去，头顶上不时像有个厚厚的东西压着，有时别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生气了，就不想理这个人了，连自己都吃惊自己的表现。大法弟子就是要讲真相，救度被邪党毒害的众生，怎么还能不理众生呢？特别是遭受到自认为的不公时，就更加的不服气了，就要和别人斗气争吵，愤愤不平，气狠心恶念都起来了，向内找自己，这是争斗心、妒忌心，夹杂着名利心，总觉得还不光是这些心。学法时有一念冒出来，情。师父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转法轮，在实修中体悟到情的表现，自己喜欢什么要对自己好，因为想要对自己好，所以难免有所求，在求和贪执着下也不会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样从法上看，情不是什么好东西，情的基点是为我为私的，维护自我的，在自个儿这儿的表现，喜欢的好就高兴，不好了就生气，就不干，不管不顾。再想想为什么生气，气不过，我体会是名利情、精神包括肉身受到损失伤害造成的一种反应。修炼人此时如果做不到忍，不能割舍这种得失痛苦，矛盾会更大，这个气也就越来越不好，争斗、斗气、气恨、妒忌心、恶念都被带动起来了，就要和人家打起来，就不能理性的、平和的解决问题。从大法中我悟到，妒忌心、争斗心等等执着都和人的恶的一面联系着，是从情中派生的，跳出情看问题会变得简单一些，知道了这些执着心的衍生蜕变过程，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卫不公，精进要旨境界， 旧宇宙唯我唯识的特性越往下越不好，到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我深深体会，不能受别人管，潜意识中就是有争强斗胜、妒忌心、保护自我的私心，不能被别人管的心，障碍着修炼人在正法的项目中配合整体，阻碍修炼人同化大法。争斗心不去，就不会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就没有敬仰和谦卑的心态。认识到了这气的背后是我和私，那就实修去掉它吧。
本次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经历了无数次的迫害，身心家庭的承受都到了一定极限，对周围百姓讲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深夜我冥思苦想，路得往前走，大法弟子不能再被非法关押，那是耻辱。这么了不起的师父，这么伟大的法，作为弟子怎能落入邪恶的魔爪？我在不断地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学法走了形式。虽然一天学转法轮两讲三讲，但很多的时候只是嘴边上溜，眼皮上过，心并没在法上，更不用说在法上认识法了。思来想去，觉得出问题的根源就在学法修心上。于是我下决心背转法轮。当然，师尊国外的讲法也要看。这么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我白天很少睡午觉，夜晚多数都是凌晨12点半发完正念才休息，凌晨3点半至4点起床背法或练功，见缝插针地抓紧时间背转法轮，做饭、洗衣、途中骑自行车我都背法。冬天家中来了客人，在不失礼貌有人陪客人的情况下，我就穿上厚棉衣到地窖里背法。无论在哪儿，我都给自己创造一个背法的环境，目的是能够把法学到心里。有时我骑车到几里外的田间静静地背法。从2003年坚持背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中间停了一年，红银、红银二能流利地背诵，红银三、精进要旨、导航中等多篇师尊经文也能背得很流畅。背法使我在正实法的路上胸有成竹，智慧超长，事半功倍，稳健扎实且责任心大。比如白天面对面讲真相，晚上大面积发放小册子，贴不干胶，挂条幅，往电线杆上书写标语，上明慧网，到资料点同修那里教技术，到耗材城买耗材，去狱中接同修，给警察讲真相，到拘留所、看守所、监狱门口近距离发正念，给拘留所所长讲真相，给派出所值班警察讲真相，去法院给门卫、在职人员，后来知道是新上任的法院院长讲真相，为营救同修找法庭庭长、找司法局局长，给司法所所长三退。出发前我都是长时间背转法轮和发正念。我知道人世间是假象，正法时期正邪较量在另外空间惊心动魄，心中没有对法理认识的不断升华，那是胜任不了主师正法这个主角的。要想兑现自己的誓前誓约，大法弟子每天都得用法洗自己。选自文章《正念展神通，救度公检法司人员》。师尊曾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过，难耐的寂寞，过去上山修道的人他怎么能够得到？世上的人在享受着荣华富贵，就是不享受荣华富贵的人，没有钱的人，他也有亲朋好友，有人间的乐趣。他一个人在山上苦修，那种不接触人的难耐的寂寞，它能磨去人很多的执着心和各种欲望。最近有同修和我交流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一下，认识到寂寞不是靠找个伴儿结婚就能解决的，那只会添乱和浪费时间。个人修炼需要更精进，针对跟每次感到寂寞有关的苦恼， 如无人倾诉、有困难中没有帮手等等，应该可以想办法具体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寂寞本身和人中解决寂寞后的满足感都是情，得到了或者失去了都和真正的生命提高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旦感到寂寞，要知道如何正念认识它、排解它，不要过分沉浸在这种感觉中感受它，去感受它还抓着不放，这本身就是执着了。选自文章《三言两语谈寂寞》。不仅这一次，在其他不同场合地点的发正念现场，也时有一些既影响发正念效果，又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好现象，如三三两两聚堆、唠常人嗑的、长时间交谈的，有在附近逛市场、超市却说可以同时发正念的，也有利用这个时机传达事情甚至传递真相资料的，还有随身携带大量真相币的，更有明知附近的人来历不明、疑似便衣却直呼同修的名或姓的等等。我认为到邪恶迫害同修的现场近距离发正念，是帮助难中的同修和家属，加强他们以及世人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同时也是我们整体配合放下自我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对日常修炼扎实与否的一种检验。建议每个参与的同修都要正念很强地对待这件事情，妥善处理好生活修炼方面的相关事宜，参与过程中不说与发正念无关的话，不想不做与发正念无关的事，不为周边的环境、人或事所带动，因为咱们目的就是为了发正念来的，不能让邪恶利用你各种各样的人心分散削弱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因此在有限的时间段里，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去做，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要求的，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睁眼要做到视常人空间的一切而不见。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只是走走形式，那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造成不应有的损失。选自文章《与大连地区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交流》。那时明慧网上也有同修交流，认识到了师父延续时间的目的，但是我就出现过很坏的念头，我圆满不了，我认了，那些不能圆满的是自己活该，谁让自己修得不好呢？但是师父的法不能变啊，就是我们被淘汰了，也要按师父讲的正法呀。表面上看，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大度，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阻挡正法进程，实质是在赌气，跟师父赌气，到十年了就应该结束。现在学法提高心性后，绝对不是这种认识。师父来正法的目的是什么？是正法，是度我们，是救度众生啊。如果我们没有得度，众生不能得救，这是师父想要的吗？不是。十年没有结束，只是弟子人心难啊。红银三，麻烦。如果我们都能够正念对待这场迫害，迫害早就结束了。时间是怎么延续来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师尊的巨大承受换来的呀，是为了我们和众生啊。再想想以前那种文革式的大无畏想法，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我个人对向内找又有了新的认识，找别人是行不通的，找把我们从地狱里捞出来的师父更加绝对是死路一条。我体会到执着结束时间实际上就是执着圆满，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了，层次高了，贪图自己大自在，忍受不了痛苦，不能以苦为乐，觉得自己做得不少了，到时间了，管他众生死活呢，说到底是为私的， 是自私和不慈悲的表现。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私心不去，怎么可能圆满呢？我理解做好三件事肯定圆满，但是为了执着圆满做三件事肯定圆满不了，因为那是抱着常人心在做，是常人在做，得到的只不过是常人的福报。基督教300年才结束了迫害，我们修宇宙大法的岂能连修小道小法的都不如？更何况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远远没有当初那么恐怖了，压力小得太多了，这时候真应该把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放下了。迫害没结束，就是我们修炼救众生的机会，我们真应该万分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每时每刻，什么也不能执着，就善师父的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圆融师父想要的，这非常重要。旧势力为什么被清除了？就是因为他们想执着自己想要的。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执着自己想要的圆满不放呢？坚信，一定要坚信，坚信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后用师父的一段话作为我个人体会的结束：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选自文章《执着结束时间是圆满不了的》，浅谈对10年的个人体会。G20 以后，大法弟子转入正法修炼，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宵夜，都是旧势力以我们有执着、有漏为借口而迫害。我和那些处于病的状态的同修交流时，他们都是向内找，找一大堆不足或执着，好像有这些不足和执着被迫害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法宝，但是向内找的同时，不要忘记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每次遇到这种状态时，首先我是给旧势力定罪。一，你让我拖着这样一个身体去发资料，去讲真相救众生，给大法造成的是负面影响，展现给众生的不是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而是在诋毁大法，在毁掉要救度的众生。旧势力就这一条大罪，你就该灭。二，以有漏、有执着或以考验为名，动摇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正念。你想毁主佛的一个弟子，旧势力，你的罪还小吗？这足以够灭你的罪了。三，我是一个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我是有任务、有使命的。正法一刻值千金、值万金，你却使我拖延了十日，影响了师尊的正法进程。旧势力，你犯下了头等大罪，你就应当行神全灭。每当旧势力迫害我时，每当我身体出现异常时，我的第一念就是灭，灭掉这些旧势力，销毁他们放在我身上的败坏物质。只要你对我做了一点点，你都是犯了大罪，你就应当灭尽。我是主佛的弟子，主佛已经为我净化身体了，是最纯净的，岂容你们随意污染损毁？越疼痛越难受，我越灭，灭字铺天盖地的往那个地方打，大脑没有一丝杂念，就一个字灭。也许我有漏，灭了你我再找漏不迟，因为我是在迷中，是在迷中修，我修炼的路就是这样的。你旧势力破坏大法，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你想毁主佛造就的大法弟子，你毁众生，哪条罪都是罪不容恕的，我一刻都不能容你，容你一秒钟都是我犯罪。因为我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的不同层次，这一秒钟也许就是几千年或几万年，我作为这个宇宙的王和主，绝不能任由邪恶生命在我宇宙空间中作恶泛滥。就这样，一般情况都能在我指定的时间内结束病魔对我的迫害。家人都称神奇，没有一个不敬重师父、敬重大法的，谁也不敢对大法说一个不字。选自文章《也谈病》。